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那在分享之前呢，我看到了一个小故事，其中里面就讲到了说，有一个先生，当他死了，他来到了天堂门口，然后天使告诉他说，天堂现在越来越拥挤，必须呢要回答问题，必须要经过考试，而且考试呢要得到100分，那才可以进到天堂上去。那位先生告诉天使说，那位天使告诉这个天使说，他周济穷人。天使说，那可以给你3分。那位先生想了一想，然后说，我每周主日呢，那我都捐上了1/10。那天使就跟他讲说，这个呢，我可以给你1分。那位先生拼命的在他的记忆当中，他在思想，然后呢，他想了一想，最后说，那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坏话。这个天使当他听到之后呢，他说，那这个呢可以给你半分。这位先生呢，当他听到了之后呢，他就非常非常的沮丧，然后他就跟天使讲，说，那如果以这样的速度，我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宠才可以进到天堂了。天使马上回答说，那你现在就可以进来了。这个故事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好多的时候，这个故事当中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才干，也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义行，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可以得救，才可以上到天堂与神同在。那这里面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宠。那今天讲到撒母耳记4章，这里面我给他的主题呢，就是靠神之人必蒙恩宠，靠神之人必蒙恩宠。首先呢，我们来看第4章的第1节。4章的第1节呢，这里面就讲说，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那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这里面手就发软呢，只是就是浑身乏力，也就是失去了力量。以色列人惊慌呢，惊慌就讲到了说，它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就是惊慌失措，就是没有方向，那不知道依靠谁，那也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伊施波设呢，因立他为王的人死了，那以至于呢手足无措。以色列人呢，我们以色列人呢，那也就是每一个人呢，在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依靠的时候呢，他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和惊慌。那这正是靠人的一种血气的一种表现哈。那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这个亚尼尔死了之后，整个看到以色列人惊慌，也看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王伊施波设的这个惊慌。所以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看见呢，就是当人，你发现当人的眼睛如果看人的时候，当人看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永远你也不会得到满足，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讲到说，靠人不靠神，那手就必定会发软。也就是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把目光从天上神的位置而转下来的时候，那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很多的时候带给我们的都是负面的，都是软弱的。这里面讲到说，手臂发软，也就是生命当中当没有希望的时候，人的那种盼望没有了，人的那种希望没有了，然后所带出来的是一种慌张，是一种惊慌的表现，是一种没有力量的表现，是一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的一种表现。那当我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回想我自己，很多的时候当不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不依靠神的时候，往往所带出来的真的是一点力量都没有。那我记得在上周二的时候，我们读书会的妈妈们，然后呢问我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不工作，你靠什么来维持你的生活呢？其实这个问题好像似乎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在基督里面的人，不信耶稣的人，很难理解这个问题。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按这个问题来讲，那我只能这样讲，我依靠的是我所信靠的神， 然后我就跟他讲介绍信仰方面的问题，然后也给他讲说信仰和现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他听完之后呢，他就点点头，那我不知道他理解还是不理解，但是最起码他点头了。所以让我看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不依靠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眼睛不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所带出来的是软弱，是没有力量，做什么事情呢好像似乎都没有方向，做什么事情都中国有一句话叫讲说提不起气来，就是没有那个力量，没有那个力量。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说，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说不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常常的就被那个压力，被那个恐惧所打倒。那恐惧呢使我们瘫痪，唯有信心依靠神能够胜过惧怕。那只有信靠神就能够放胆的克服身边所有的困难。然后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也不能够帮助我们，那他的气一断就归于尘土。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是诗篇146篇3-5节当中所谈到的。那这里面就讲到说，我们的眼睛到底看的是什么，我们到底看的是什么。如果你看神的话，你看到给我们带来的是信心，是鼓励，我们看见的是方向，我们看见的是盼望。但是如果我们不仰望神而看地上的东西，我们所看见的永远都是那一点点。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可能大家都听过，说鹰和鸡的故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比喻。讲到一个鹰，你会发现它看到的永远是敞亮的蓝天白云，永远是海阔的天空。那个鸡呢，看到的永远都是地上的那几粒米而已。如果这几粒米吃完了，他就不知道到底该吃什么了，可能下一顿就要饿肚子了。那鹰不是这样子，鹰所看见的是遥远的，它的食物很多，因为它整个它的思想的里面，它的眼睛的里面是未来的天空，是所有的一切。那今天信仰的里面谈到的也是一样，当我们眼睛仰望神的时候，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所带出来的这个信心就是所有的一切，因为信心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所有的一切。阿们。所以今天呢，我们依靠神，我们的手就不会发软。那我们来看这个4章2-3节，还有5节-8节，这里面呢第二个方面呢，我给它分的段落就是靠人又靠人，然后呢走向死亡。那5-6节呢，这里面就讲到说，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士波设的家。伊士波设呢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伊士波设的杜甫逃跑了。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圣经当中的描述呢，就是伊士波设，那虽然说他听到了亚尼尔的死讯，他的生命当中呢也带来了一种起伏不定的波动，然后呢百姓呢也都惊慌。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呢5节-6节，我们深深的看到他当时是惊慌了，后来的时候有没有惊慌呢？好像似乎给我们的感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依然睡得很好，吃得很饱，对不对？这个心胸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这个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说，国家正在危急的时候，国家正在难处的时候，整个百姓好像似乎都在迷茫的时候，那他仍然的在跟那个里面躺卧睡觉。这个信号是一个可怕的信号，也是一个可怕的信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你发现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人？可吞吃的人。那个可吞吃的人也可能就是那个沉睡的人，是那个睡觉的人。当然睡觉不是不好，这个里面的睡觉指的是什么呢？可能 一方面呢指的是他真的睡觉了，而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也可能指灵里面的沉睡。一个基督徒如果灵里面沉睡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不能够看见那个危险的到来，他也不能够看到他生命当中的那个破口到底是什么。所以这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伊实波设，那他当他依靠人，人没了的时候，当他靠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没了，他整个的生命当中依然的没有那个警醒的同时，他所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死亡，是死亡。那原因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他没有警醒。所以基督徒呢要时刻的警醒，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说魔鬼如同什么狮子吼，如同吼叫的狮子，他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里面呢就给我们带出来一个今天基督徒要时刻的警醒，时刻的警醒。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我们要常常的在神的里面来仰望我们的神。那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反思。那为什么讲一个很大的反思呢？我觉得好像这段时间我就没有警醒，所以我就非常的亏欠。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也在神的里面祷告悔改，我求主来赦免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回去的时候也是就是这个好像似乎祷告很少，然后回去的时候就开始生病，回来的时候呢也同样如此，也开始生病。所以我就在神的里面，我就在查验，我说主啊，为什么这个回去也生病，回来也生病呢？然后我就在跟神讲。后来里面有一个声音，有一个想法，他在告诉我，没有警醒，没有去常常的去抵挡，没有常常的在神的里面去为了自己的身体，为了自己而做那个保护的祷告。所以呢我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呢我们每一天都要在神的里面时刻的来警醒，因为当我们警醒的时候，仇敌他就不会来攻击我们。当我们警醒的时候，我们的家就会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被建立得很好。当我们警醒的时候，我们的手上的工作就会非常的顺利。当我们警醒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在基督的里面就会更加的复兴。那我们来接着来看，那第二个方面就是不会知人善用。第一个呢就是他不警醒，第二个呢就是他不知人善用，也就是在第二节到第三节，那七节到第八节当中所让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说这个里面呢他就讲到了说，那伊实波设的这两个手下，那他们呢虽然说没有篡位的这个野心，但是他们所带出来的这个结果却是弑君求赏。那也就是当我们，你会发现作为不管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也好，还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工作的也好，我们看人的眼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人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作为领袖来讲，用人的关键，用人呢的关键也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注意的。那非常感谢主，就是来到六一的教会呢，那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就是学习到了真关系，真关系。好多的时候我觉得在之前的教会也好，在之前的经历当中也好，给我的一种感受，虽然说都是在教会的里面，但是很多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什么注意呢？就是不要走得太近，因为人与人之间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如果走得太近，那难免会发生这个火星和撞地球的这个摩擦，所以呢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才会安全。但是来到这个来到六一的教会呢，让我看到了一件事情，也学会了一件事情，真正的关系不是要创出火花，而是在火花当中我们真正的能够平安，而不单单平安，而且还非常的喜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种得着，很大的一种得着。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说伊实波设呢，他因为没有知人善用，所以导致了他手下的叛变。那当然这跟关系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一个真正的关系，你会发现他的手下难免的这个弑君呢求赏，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世界上社会当中好像也是如此，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看到当我们真的有这个真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单单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好了，而且呢像亲人一样，最重要的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顺利。我记得上次嘉年华这个社区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别的组我不知道了，那我只是知道我们这个工作的这几个人，我们这几个人的配搭，这几个人的配合。所以透过上一次的这个活动，真的让我看到了一件事情，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彼此的配搭所带出来的，那也是从我的里面所看见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非常好。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说，当有真关系的时候，那所带出来的才是真正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感情，才是真正合乎上帝心意的。所以今天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那不单单以工作为主，最重要的活出上帝所让我们活出来的真关系。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第三个大点呢就是靠神还靠神，然后呢就是蒙神恩宠，蒙神恩宠。四章的四节的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说，那信靠神衣食无忧。第四节当中讲到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以色列传到的时候，他才5岁。那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那扫罗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呢，那在长子约拿丹这个死了之后，那应该是长孙米非波设。那但他年幼而且瘸腿，那何况呢我们看到说约拿丹呢，他并没有要这个要得王的这样的一个心思哈。那所以米非波设呢一生当中呢，他也没有做王的这样的一个意图。然后米非波设腓力士人猖獗的时候呢，他年纪那个时候还小，当乳母抱着他逃跑的时候，然后呢他的腿呢受到了这个创伤哈伤害。然后这个他的名字呢也是惭愧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说可能反映约拿丹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虽然说呢他深爱大卫，但是呢却不得不住在这个王的家里面，这是约拿丹的他的一种心情，可能是这样子。然后说没有野心的米非波设呢，与世无争，却常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看到说整章的里面他带出来这一节经文好像似乎格格不入的样子，从头到尾好像似乎就穿插了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好像跟哪儿都有点联系不上一样子。但是呢这里面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在神恩宠的里面，我们所带出来的就是衣食无忧。这个米非波设呢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样子。当他与世无争的时候，他住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当中就常常的得到上帝的恩宠，得到上帝的祝福。那我们看到说今天呢也是一样，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需要常常的去依靠神。当我们真正定义来仰望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那些不好的东西都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如果我们精心算计的话，我们会很累，会很疲乏。所以我记得中国有一句话说叫傻人有傻福，当然这个话好像似乎有一点点不妥，可是让我们所看出来的是非常真实的。当我们什么都不去想的时候，当我们把眼睛单单仰望神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所带出来的是那一份安宁的祝福，是那一份和平的一份祝福。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思想越多越重，我们又睡不着觉。所以这段时间好像这个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回到学校，然后同学就跟我讲，他说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你的压力太多了，所以说这个身体会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东西。我就跟他讲，我说好像似乎没有。那不管怎么样，但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去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所带出来的才是一份非常大的祝福哈。说按人看来呢，米非波设呢他的命运呢是非常坎坷的。 那在他开头的时候呢，一切好像不能够和这个伊施波设呢好像这样的去相比，他们两个是没有办法相比的。那但是呢，我们看到说这说明了人在神面前的这个蒙恩全不在乎外在的条件。那如果按照这个外在的比法来讲，那肯定是伊施波设要强于米非波设的，从外在的条件来看。但是我们就看到说，上帝所做的事情呢，神所做的工作不是按照外在的条件。那我记得当我们在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那神拣选大卫拣选这个扫罗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神没有看，好像似乎没有看这个外在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单单拣选了最小的这个大卫，对不对？拣选了最小的这个大卫。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呢很多的时候做事呢好像似乎不是按照那个外在的条件。如果按照外在的条件呢，可能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合格。那比我们漂亮的还有很多，比我们帅气的也有很多，比我们有才干的还是很多。但是今天神却单单的拣选了我们可以侍奉他，拣选了我们可以跟随他。我们看到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给我们的一种祝福，给我们的一种恩典。那我们来看说，这里面呢讲到说，当我们处处的去仰赖神的时候，敬畏神的时候，当我们去投靠神的时候，然后我们所带出来的这份祝福，那这才是最美好的，才是最大的。那今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去依靠神的时候，我们生命的里面才会真正的达到衣食无忧。衣食无忧呢，不是说似乎讲到说我们不缺吃的不缺穿的，衣食无忧呢可能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灵里面，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内在的里面。好多人很有钱，但是呢他却常常的忧虑，却常常的忧虑。我记得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好多的新闻都报道说，好多好多的贪官哈，他们贪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呢他们却整晚的睡不着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花，也不知道这个钱放在哪里才是最安全的。那今天感谢主，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让我们在神的里面可以衣食无忧，不单单生活当中没有缺乏，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里面也是在神的里面可以安然的躺卧。我记得师母讲到一句话，师母讲到，他说他每天想睡的时候，他可以翻过去，他就可以睡着，他不用去想这个想那个。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随神的人，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可以达到这个这一点哈。那我们来接着看，那第9到第12节呢，这里面就讲到说，我们信靠神行公义。那大卫呢登上以色列的宝座是神的这样的一个命定，那但是应该出于神的手，而不是从人的角度，出于人的手哈，更不能是撒旦的手。那撒旦这么热心的帮助他呢，无非是要把这个美事变成这个不美的事哈。如果大卫靠着这个谋杀而坐上这个王位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就把合神心意的事变成了不合乎神心意的事哈。结果大卫作王呢，就成了仇敌的这样的一个得胜。所以第9节当中，让我们看到说，大卫呢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这个他的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哈。”那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呢？这里面表明他已经在旷野，在被追逐当中，在那种经历的里面，他知道也懂得了神做事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已经学会了把所有的事情呢交托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手中。当他面对着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同时呢，他可以马上的判断到底这个方法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大卫呢乐于把仇敌呢留给耶和华，因为他知道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当他真正的去依靠神的时候，当他把所有的事情交给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伸冤。那这是大卫一生的里面，在旷野的磨难当中，他所学习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 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大卫学会了这样的一个功课，那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够学会了这样把所有的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交托给耶和华呢？当我们交托给神的时候，当神为我们伸冤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才是最美好的。如果我们自己伸冤，我们可能达不到那个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但是当我们把所有的重担，所有好像似乎不公正的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当神在其中做事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当神为我们除去阻碍的时候，那个喜乐在我们的心中才是最美好的。所以今天基督徒，那不要自己去伸冤，因为神是什么样的神？神是公正的神，神是蛮有公正的神。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我们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把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而不是我们自己去做，而不是我们自己好像用人的方法然后去处理问题。太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常常的这个手伸得很长，有没有？人的手伸得很长，面对事情的时候总想自己伸手，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想自己开口然后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这里面大卫却没有，大卫让我们看到说，当他讲到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句话带出来，当他把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他就不在乎你做什么，你讲什么，我只是看到我的神，我的神会为我伸冤，那就好了。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学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榜样。我记得我以前的时候呢，我常常是这样子，我遇到不公平的时候，虽然说我不能够把你推倒，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也去这个口的里面常常发出一些个牢骚，常常去讲一些事情。但是当真正的去学会的时候，发现交托给神的时候就可以胜过这些东西哈。那我们来看，我们接着来看第十到第十一节，这里面呢就讲到说，那从前有人告诉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啊，我就拿住他哈，将他杀在喜格拉，那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这样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血的罪从世上除灭吗？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的一个异行哈。那大卫他宣告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你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你们所做的事情是一件错事哈。十二节当中也让我们看到说，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这样的一个池边，那却将伊士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呢，不能够停留在身正不怕影子邪的这样的事情上，而是不但身子要正，影子呢同时也不能有，完全的活在神的光明的里面。那不但自己要持守真理，那也能任凭别人因为自己的错误跌倒，这才是明光照耀的一个见证，也就是我们六一教会所谈到的真的东西哈，真的方面。所以当我们活在神真的里面，我们就不怕别人说我们，不怕别人讲我们。那最后我给他的一个总结呢，就是我看到了网上有一句话，就是恩宠的一个祷告文哈，这里面讲说，我是基督徒，我永不怀疑，所有的事情呢都要变成可能，靠着基督我凡事都能，因他坚固我，神会因着恩宠而为我伸冤，我在基督里拥有在天上的福分，神必将所有关于生命与敬虔的事赐给我，我在基督里拥有丰盛的产业，因为我与基督同坐后嗣，要承受万有。那这是最后的总结，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今天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四章在这个经文当中，我想刚我们听了在一清早就是一直在敲击我们的心的一个思想跟信息。但我想从一个比较柔性的，我们来看在这一章里头如果我们从一个生命的思考去思考人生的经历，思考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里提到扫罗的儿子就是这个伊斯波设的问题，那当中一直提扫罗的儿子，然后跟着我今早 坐下来这里，我一翻开在看的时候，就忽然间几个字眼一跳脱出来，因为事件我知道，但是在整个经文当中就提到这个所谓的比路人临门的儿子，跟着看到就扫罗的儿子有伊斯波设，扫罗的儿子也有约拿丹，然后就讲到约拿丹也有儿子是米非波设。那一路这样看下来的时候，今天这个短短的经文当中出现了很多，就是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其实我们从回顾整个人生的事件的里面，你会发现到一个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身为人之子，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不断的在经营，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为着子之人。 OK，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人的孩子，可是我也为着这些作为儿子的人，你就会发现在六一的整个文化的当中，我们都一直讲求一个所谓的要在一个牧养的体系当中，我是有人牧养我，但是我也要去牧养人，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那所以你会发现到人很常他的问题，他有一个根源，而人问题的根源很常是跟我们的上一代很有关系。就是当然从今天的这个事件当中，扫罗他的过去的生活当中他偏离了，以至于他陷入在一个咒诅的里面，以至最后他也是属于死于非命，被人砍头。然后这里当我们看到一标榜就扫罗的儿子有关伊斯波设的这个经历，那我们也看到似乎在家族里头有一个不好的东西，以至于这个儿子也承受了，但不但是承受了，而且后来他也是死于非命，而且同样被砍了头。那你说可是当中有另外一个扫罗另外一个儿子，就是约拿丹嘛。约拿丹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约拿丹跟大卫是好朋友，约拿丹他也很多东西他都会行得正做得好，但是毕竟他也承接了在他的父亲那里的不好所带给他的祸患跟咒诅，只是祸患咒诅毕竟也在他的世代当中战死沙场的里面的时候好像就停在那里。因为当讲到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的时候，米非波设虽然他好像是在一个战乱的环境当中，从年幼就面对因为国家的这样子一个战事以至于带来逃亡，虽然说他好像是面对受了亏损变成一个残废，但是米非波设如果我们明白他往后他的人生如果你来看米非波设人生的时候，这里虽然只是简单的一个记载但是因为我们这些经文我们都读过，我们就知道米非波设是后来非常非常被大卫所善待的一个约拿丹的后裔，就是他被大卫善待到一个地步，常常是跟王他在王宫里面常常跟王一起吃饭的那一个人。那所以应该可以说他的人生是先苦后甜，或者说苦尽甘来，就会看到他的后来其实也就很好。当然对这两个提到临门的儿子的这两个人，因着他们的私心，因着他们的那一种的想要占便宜，或者想要以为以他们的那种小人之心要取得利益，就是结果他面对的是大卫，结果没有想到同样的事情跟先前那个亚玛利人的情形是一样的，就是以为要来报好信息，可是难以知道你做了恶事你还以为要报好信息，因为你所面对的是一个义人。所以当恶人在面对义人以为说恶事拿来当作好事的时候，结果当然他们就遭了他们作恶所当得的一个报应。那所以今天如果说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跳脱整个经文的事件这个刚才已经分享了，那我们当然从这个儿子在讲儿子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给我们思想到真的我今天身为人的孩子有没有在属灵上是一个被看顾被牧养， 哎，我就发现是的，因为我们活在遮盖底下，我们有，我们有，我们的母堂，GA61，昨天临时在一个下午有一个跟他们的会议的当中，就听到了很多他们同工分享这一次的经历，因为很多经历，这次他们有去马来西亚参加古晋的这个新版十诫的很多的领受，他们有宣教队到这个 GB61 那里所经历的分享，他们也有队伍去到乌干达的设立新分堂当中服事的一些分享，那就当中看到很多这些所谓的做儿女的，他们怎么样在一个遮盖底下去经历这些祝福，然后也听到江牧师分享他们怎么样子善待张恩年牧师，因为他们玩了古晋的那个聚会之后，他们还在在吉隆坡转机的时候就在那里逗留了几天，那在那边享受了一个非常宝贵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我听江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鼓励跟安慰，然后因为张牧师也是非常懂得尊荣他的上一代就是周牧师，那我也觉得我们作为好像很小的辈，因为从台北灵粮堂下来我们是很小的一个辈分但是我们却很有恩宠，因为无论是我们的母堂我们的祖母堂所尊荣的周牧师却非常恩待我们，我们有点像是一个小孙子昨天又接到消息周牧师下个月又要来新加坡那想到来新加坡就想到要来我们这里，那我就觉得真的是我们很有恩宠，那特别是当我听到你知道在六一的教会当中有九个核心价值，后来在这个香港面对很多暴动的那一个期间他们又加多两个核心价值，可是母堂我们的母堂 GA 它永远都比香港六一多了一个核心价值，那这个核心价值就叫做先尊荣后传承，那这个核心价值对于 GA 来说虽然他们也标榜在墙上，但是他们都不敢讲，因为对香港来说我们就是只有这九个后来加多两个，可是为什么你们就比我们多出一个，所以江牧师也说这个核心价值他们都放在最后都好像不大敢讲，可是这一次当张牧师他们来到 GA 的时候跟他们有很多互动，而且也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核心价值，忽然之间张牧师非常非常肯定跟明白这个核心价值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核心价值我相信香港也会更深的去抓到这个核心价值，是因为当他们在讲这个新版的十诫的时候，这个核心价值恰恰好就是第五诫那个所谓的孝敬父母，这个观念就是所谓的先尊荣后面才有传承，那你会发现说今天在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真理怎么样子被应用出来的时候，特别当我们说到这些我们作为人的孩子我们的心态如何跟我们去对待别人的时候，作为这些是属于子的辈分的人，所以为什么我刚刚开始讲说我作为人之子也为着子之人，因为好像今天当我们在牧养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是一个做孩子的，这些做孩子的人那我们对他们是有怎样的一个责任，那也看到说今天我们岂不是就活在一个我们不断学习成长我们也不断去帮助人一同成长，那当整个环境有尊荣的时候其实就有传承，有尊荣就有传承，这个概念是包括你在职场上也是一样的，就是今天你在职场上你做事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如果你作为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份子，你是作为你老板的一个下属，你作为你的上司的一个跟随者，你的心态如何其实很在乎有没有一个对的心态，当在一个对的生命树的心态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原来我们很常当 你的上级想要来赏赐或者托付，要把一个重任或者把一个职务更好的职位来交托给你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日子长了人家就看到。那他往往可以托付的就是一个懂得尊荣的一个人。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虽然这个是想跳脱今天这一章经文，但是这个经文也引发我们去思想，在生命的一个读经的里头，其实神也常常要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去看到生命树的一个生命。